好，各位怎么在基督耶稣里平安。我们今天的主日正道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大卫家和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微。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希暖所生的，次子基利亚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顺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基所生的，五子斯法提亚是亚比亚他所生的，亚比他所生的。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所生的。这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的。好，我们来看哈，在这几节呢是接着上一章哈。上一章呢就是说亚尼尔和大卫呢和那个亚尼尔和约雅就是说挑起了这个大卫家和扫罗家的战争。然后呢是这里说的很清楚，征战多年啊。也就是说扫罗家的势力呢是通过征战多年，然后扫罗家的势力才渐渐废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下面发生了一个事件，导致扫罗家的这个王权国权被交给大卫啊，被交给大卫。所以说你在这里你能看到哈，大卫家不单是得胜啊，而且大卫家呢生了很多的后裔啊，生了很多的儿子，这是在希伯伦作王啊，生了很多的儿子。这一切呢都是神呢在借着这些事情呢让大卫啊兴起胜过扫罗啊，让扫罗家渐渐衰微。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呢他是一个属灵的执事啊，他并不是世界的君王，然后他的国度的崛起和他王位的坚固呢实际上经历了很长时间啊，他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忍耐啊。所以说你看大卫经历了扫罗的逼迫啊追杀，然后最终成为犹大王，然后到后边成为整个以色列的王，其实他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啊。然后大卫在希伯伦做王呢7年零6个月啊，然后后来呢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大卫的这个他的人生历程，他的信仰历程是非常的艰难啊，非常的充满着逼迫和患难啊。然后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直到这个时候哈，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啊，很长的征战，然后上帝才让扫罗家渐渐的失败。所以说真正属神的人呢，在世上无论是传道也好，无论是做侍奉也好，要忍耐等候上帝的旨意啊，忍耐等候上帝的旨意，看前面，忍耐等候上帝的旨意啊。然后我们看大卫的众子啊，长子暗嫩啊，我们知道哈，我们看这几个儿子在这里他提前提出来，暗嫩最后怎么样犯罪之后，然后强奸了他嘛，最后然后被亚哈龙杀死啊，这是暗嫩。然后第二个儿子基利亚啊，是亚比该所生的啊，基利亚的意思是他父亲所约束的啊，他父亲所。然后这个儿子呢像他母亲一样，一是没有提到他闯什么祸，也没有提到他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啊。第三个是亚沙龙，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啊。亚沙龙呢是一个迦南的一个君王，一个外邦一个君王，他的女儿所生的。后来亚龙杀了暗嫩之后就逃到了这个基顺王达买啊那个地方去啊，然后呢在那里肯定是没有学好东西啊。然后后来亚龙的女儿叫塔玛啊，亚龙的女儿后来呢在以色列当中成为王后，然后呢给以色列在信仰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是亚沙龙啊。好，往下看第四个是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亚多尼亚呢在列王记上的时候说到他父亲对他没有什么管教啊，从来没有说因为他的罪恶指责过他，所以说他后来也走向犯罪的道路，最后灭亡了啊，这是亚多尼亚。然后第五个是示法提亚，第六个是以特念啊，这些都是大卫在希伯伦生的哈。所以说我们来看这里的这段经文哈，在圣经当中一方面呢大卫的很多的妻子，很多的儿子啊，这个呢来展示大卫家逐渐走向强盛。然后看到扫罗与之对比是扫罗在这一章当中包括下一章当中他的后代是越来越少啊。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哈，其实君王呢多娶妃嫔啊，多娶妻子，这个是违背圣经命令的。所以说你也可以看到这也使大卫的家最后充满了祸患，充满了潜在的危机。其实后边发生的这些事情包括亚沙龙叛变包括暗内的事情 包括这个亚他那个亚多尼亚他试图篡位这个事情，很多时候这些祸患其实很多时候在这里就已经埋下了。大卫的儿子当中有三个人是因为自己的罪灭亡的，你要知道哈，一个是谁？暗内，另外一个是谁啊？亚沙龙，还有是亚多尼亚。这三个人呢都是很有能力的人，都是能说会道的人，但这三个人最后在上帝面前是灭亡的。所以说圣经提到这三个人的母亲的时候呢，也提到他们的母亲啊，你要知道他们的母亲对这三个人的信仰是有影响的啊，是有影响的。然后圣经呢其实很公平，它一方面记载大卫的信心，也记载大卫的成长，也记载大卫呢从一个微小最后走向强盛。但是圣经也记载大卫的过失和罪孽啊，他就是说作为一个门徒，他今天跟我们是一样的啊，我们呢也是蒙恩的罪人。所以说圣经把大卫的这些勇敢、信心和良善记下来，也把他的过犯记下来，其实在今天呢是供我们去学习啊。所以说大卫在诗篇51篇的时候，他提到当他和八十八同房之后，他说你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也就是说他在这方面是有软弱啊，是有罪的，但是他最后悔改，他说我在母亲那个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啊，就有了罪。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啊。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一日伊什波设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亚尼尔因伊什波设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弟兄朋友，我不将你交在大卫的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只责备我吗？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伊什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哈。然后呢，前面说大卫走向强盛，扫罗走向衰微，在这里呢，扫罗家内部就爆发了严重的矛盾。然后通过这个事情呢，扫罗家的这个王权彻底崩盘，然后国权从扫罗家最后被交给了大卫啊，有这样一个事情啊。然后我们来一节节看哈，第六节。然而就在大卫家和扫罗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是什么？是支柱。我们需要注意哈，亚尼尔在扫罗家是支柱型的人物啊，他虽然不是王，但是他的地位比王还要大啊，因为伊什波设是他从战场上抢回来，然后带到马哈念立为王啊。然后呢，第七节说扫罗呢，他剩下了一个妾，他的名字叫利斯巴，是艾亚的女儿啊。然后这个伊什波设呢，就指责亚尼尔说：“你为什么和我父的妾同房呢？”啊，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哈。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看来列王记下那个亚多尼亚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被杀的，因为这个伊什波设他指责亚尼尔和他父亲这个妾同房的这个罪，他的这个指责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亚多尼亚也想娶大卫留下来那个女的啊，但是最后呢，所罗门看破他的计谋，然后把他杀了。所罗门说他这不是求这个女的，他是想把王位求过去。所以说亚尼尔跟扫罗遗留下来这个妃嫔同房呢，实际上就是他在扫罗家宣告他才是真正的王，这是亚尼尔真正的目的啊，这是亚尼尔真正的目的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呢指出来之后，亚尼尔甚至说亚尼尔因为这个话呢就怒火中烧，他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啊，我大卫的意思就是，他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他说我以慈爱待你父的家啊，和他的弟兄和他的密友，没有把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然为这个女人然后判定我为有罪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个事情当中呢，我们首先注意一个事情，伊什波设指责亚尼尔没有错，但是亚尼尔对这种正常的指责他的态度是不对的。所以说亚尼尔从前还没有悔改重生的时候，他跟我们以前一样，实际上很多时候没有重生悔改的人活在这种罪中，他狂妄自大啊，狂妄自大，而且拒绝认罪悔改，他里边有恶，他做这个事情被人说出来了他不承认，他还威胁别人啊。所以说呢，从前活在罪恶之中啊，从前是顺从邪灵啊，顺从私欲啊，这就是亚尼尔和所有的人从前的样子一样，悔改之前的样子一样。然后第五节说，他说啊，他说呢， 他说我要是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大卫的应许啊，让这个扫罗家的王位归大卫啊，愿神重重的惩罚亚尼尔啊，或者惩罚的更重啊，然后要按着应许啊，建立大卫的王位，从以色列犹大，从但到别是巴啊，然后说这个伊士波设再也没有力量回答亚尼尔的话，因为他非常惧怕亚尼尔，他非常的怕啊。注意哈，在这里亚尼尔呢，面对别人指出他的罪恶啊，他不但不承认，他还把上帝拉出来了。他说我要做一件公义的事情，我要把王位归给大卫啊，如果呢我不这么做，愿上帝重重的惩罚于我。这叫什么？这叫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他不是为了公义，他只是干坏事让人指出来了，他心里不愿意了，然后他在这里骂啊，他拿着上帝在这里骂。但是呢，上帝也通过亚尼尔这种恼羞成怒啊，这种你也可以说是罪恶，然后就通过他这种血气，然后就让扫罗家的权柄瓦解了，然后扫罗家的这个王位呢归给了大卫。所以说伊士波设他指责亚尼尔的后果就是彻底失去了亚尼尔对他的支持，因为他是亚尼尔把他扶持上去的，然后伊士波设因为指出这个亚尼尔的罪恶，失去了王位，失去了支持，最后什么都没了。我要注意哈，他什么都没了哈。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哈，在第四章，当伊士波设被两个人杀死，把头砍下来送给大卫的时候，大卫杀死了两个人，然后大卫说那两个人杀伊士波设是恶人把义人杀在床上。谁是义人啊？他说伊士波设是义人啊，不要看了，看这里。然后呢，并且把伊士波设的这个尸首和亚尼尔一块葬在希伯伦，就是王的坟墓里。也要说这个伊士波设呢，最后在上帝面前的评价就是义人，而且是得救的啊。所以说伊士波设呢，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人，我们首先要知道他为什么被称为义人，就是他这种正直啊。这个人他很软弱，他有时候也很害怕，但是这个人今天来说，在教会里他敢说真话，他敢指出弟兄的罪恶，而且是当面的指出，是吧？神说你要和他得罪，你就当面指出来啊，不听是怎么样？他确实是这样。所以说他并没有说自己的王位是亚尼尔支持的，然后他就忍着这个事儿不去说啊。其实他说这个事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不说他可能还在那能当个王，他说完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啊。所以说亚尼尔呢，他冒着这种失去支持、失去王位的风险，他指出了亚尼尔就是他同族弟兄的罪恶。其实他这个事情在上帝面前是蒙悦纳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呢，在性格上比较软弱，也不是那种强势的人啊。亚尼尔骂完他，他害怕。后来那个亚尼尔死了之后，他也吓得手都不能发力了。但是这个人他是个义人，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有软弱，有惧怕，但是他今天才说在教内呢，他坚持公义。对于得罪他的弟兄，他当面指出罪恶，这就是这个伊士波设在上帝面前的公义。但是有一点，他也承受了，因为这个行公义，因为在教内指出罪恶这个事情，他承受了代价，他失去了王位，他失去了所有。所以说你会看到他并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他跟亚尼尔不一样，亚尼尔的性格非常的勇敢啊，非常的做事非常的大。但是这个人呢，他性格上没有这么勇敢，他也没有这么勇气，他也不是什么大能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在上帝面前内心正直的人，明白吗？他是个内心正直的人。所以说在神看来，人的性格并不是问题，人是不是做事就像亚尼尔一样，像大卫，就是像这些勇士一样，其实也不是最大，重点是你在神面前你内心是否正直，你该说的时候你是否敢说啊？你在教会里边你是不是坚持公义，是不是说你不会计较你说这些事的最后的后果是什么，只要上帝是喜悦的。这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在上帝面前他为什么最终能得救，他为什么被称为是义人。我们知道亚尼尔最后是悔改，而伊士波设他被神看中的就是他内心的那种正直， 他有惧怕，他有软弱，但是并不能改变他的这种正直。所以说在上一章我们提到哈，他跟他父亲扫罗的区别，扫罗啊，圣经说扫罗是一岁之子啊，做王两年的时候就开始犯病了。但亚尼尔做王的时候是什么？是四十岁的之子，他的属灵远远比扫罗要强。这就是这个人啊。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六节，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就必不得见我的面。”大卫就打发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说：“你要将我的妻子米甲归还我，她是我从前用一百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伊士波设就打发人去将米甲从拉以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面看这里，一面走，一面哭，直到巴户林。亚尼尔说：“你回去吧。”帕铁就回去了。啊，我来看哈。亚尼尔呢，气势汹汹跑到大卫那里说。说这个地方归谁呢？给我立约吧。他说：“看呢，我的手必与你同在，使整个以色列都围绕你。”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亚尼尔在这时候他还是非常的自高自大，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啊。他不是扫罗家的王，但是。他就把自己当成扫罗家的王啊，一个王跟另外一个王立约，而且他没有把扫罗家的王，就是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放在眼里啊，放在眼里。他越过了权柄和位分，然后自己起来要给大卫立约，是吧？这就是他干的事情啊。但大卫说哈，说好可以，但是有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妻子还给我，这是我以前在上帝面前立的约，用一百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啊，然后什么的，你要不到他带来，你别想见我的面。你注意一下这里哈，大卫派遣使者到哪里去呢？没有说派遣使者去找亚尼尔，甚至说大卫派遣使者到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那里。给伊士波设说，你必须把我的妻子米甲还给我，这是我从前一百个非利士羊皮聘定的。然后伊士波设就派人把这个米甲带来，米甲那时候正和拉以的儿子帕铁在一块儿啊，然后说他那个丈夫帕铁啊就跟着他走，说一面走一面哭，直到巴户林，巴户林就离这个耶路撒冷很近了，就离这个希伯伦很近了。然后亚尼尔说回去吧，就回去了，啊！伊士波设派谁出去干那个事情？派亚尼尔出去干那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即使亚尼尔威胁伊士波设，自我尊大，越过位分前来立约，但是大卫还是给够了，尊重了伊士波设他的这种权柄。大卫派使者不是给亚尼尔写信说话，大卫派使者是给。扫罗的儿子伊什波设去说话，然后由伊什波设作为王派遣亚尼尔去做这个工作，把大卫的妻子米甲娶回来。所以说大卫啊，他没有理会亚尼尔这种狂妄，他在亚尼尔面前抬举了伊什波设，而且教会了亚尼尔要在会中顺服权柄和次序，是吧？这就是他教的。这第一，你看大卫的这种智慧。第二呢，这里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面对亚尼尔啊，要求把整个国都交给你这种非常有诱惑的条件，大卫没有丧失掉冷静。大卫第一个要求就是把他的妻子米甲要回来，因为他和他的妻子米甲是在上帝面前立的婚约，是用一百个非利士羊皮立的婚约，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伊士波设和亚尼尔呢，听了大卫的话，也按照圣经的原则，把大卫的妻子从他的同族那个人那里拿回来还给大卫，这就是纠正了扫罗犯罪留下来的罪恶和亏欠，啊，因为扫罗做这个事情是真的是犯罪，因为扫罗把大卫的妻子米甲给另外一个人，啊，我们往上点，这个不是亏欠人，这个是得罪神，因为耶稣说，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啊，一男一女，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从此夫妻不再是两人，乃是一体。神所配合的人能不能分开？ 人不能分开。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离弃妻子离异丈夫再嫁，也是犯奸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大卫呢尊重守贞权柄，更同时呢也是非常尊重这个婚姻，因为婚姻是在上帝面前所立的约啊。在新约也说了，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离开了不可再嫁，要与丈夫和好啊，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就是这样。所以说违背上帝的命令和底线呢，离婚再嫁娶，这个都是神不承认的啊。就算所谓米甲和拉伊已经建立了感情，已经组建了新家庭，这个不可以啊，哭得血呼淋拉的跟过来不可以。为啥？这是人家的丈夫啊，这是人家的丈夫啊。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亚尼尔对以色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脱离非士人和众仇敌的手。亚尼尔也用这话说给边安敏人听，又从希伯伦将以色列人和边安敏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说给大卫听。亚尼尔带着二十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他带来的人摆设宴席。亚尼尔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于是大卫送亚尼尔去，亚尼尔就平平安安的去了。我们来看哈，然后呢你会发现，在大卫呢管教完亚尼尔之后，交给亚尼尔怎么在基督里重新做人之后，亚尼尔的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啊。然后亚尼尔呢就带话给以色列的长老，就说，我知道从前你们一直想让大卫做王，说现在可以这样做了，因为这是上帝应许的啊。上帝说他必借着我仆人大卫的手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士人的手和他们众仇敌的手。然后亚尼尔呢在便雅悯，便雅悯是他的本族哈，就扫罗家，在他本族的耳朵当中，又在希伯伦大卫耳朵当中说一切的好话，说一切的这个让人让神和人喜悦的话，让你看在以色列人眼中和便雅悯人全家眼中的蒙悦纳的话。所以说在这里呢，亚尼尔本质上来说就是说在传福音啊。他传的是什么福音呢？就是神要按他的应许在以色列中兴起一个王，叫大卫做王。在今天就是上帝要在以色列，在犹大家兴起耶稣做王，拯救上帝的民。这就是以色列全家所盼望的福音啊！这就是新约的福音啊！他极力的促成了大卫和以色列的和好，他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可以立大卫做王，又告诉大卫以色列人一直盼望他做王，就是在神人面前做使者，做传福音的人。所以说此时的亚尼尔呢，他就像在新约圣经当中那个悔改重生的保罗啊，从前呢是大卫的仇敌，跟着扫罗一块打大卫，现在呢竭力的向以色列人传关于大卫的福音，今天就是说传耶稣是基督啊，就像扫罗一样，从前逼迫基督追杀门徒，后来怎么样一生为主传福音，最后为主殉道。这就是说他作为一个人，他真正的他悔改重生，然后他悔改之后最后是全新的侍奉主。他的悔改从上一章当中那场战争当中我们就知道，他感受到这个给弟兄动刀剑的这种痛苦，然后在这一章当中呢他也开始走向悔改。然后人一个人悔改之后就是做正经事，就是竭力的传扬主的福音并且侍奉主，这就是神的工作，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看到一个罪人从旧人变成新人啊，变成新人。说亚尼尔呢来到希伯伦大卫那里，跟随他有二十个人。这二十个人呢就是在以色列有影响的这个首领和长老。然后大卫就为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摆设宴席，这叫什么？这叫天国的宴席，这是王的宴席。就耶稣摆设天国的预表，耶稣摆设天国的宴席啊，在这里呢表示大卫其实是背后是上帝 是主耶稣对亚尼尔和这些归顺的以色列人的一种接受，他们被接到神的国度里。啊，扫罗家和前以色列人归到大卫家里面，最后成为一样的人，这就是说预表耶稣基督摆设天国的宴席啊。亚尼尔对大卫说：“我要起来啊，招聚整个以色列到王，我的王，我的主这里，让他们与你立约。你也可以照着你一切的心愿和渴望去做王。”悔改重生后的亚尼尔称大卫为我主我王啊，在撒母耳记下26章的时候，他吼大卫：“他你是谁呀？”啊，竟然呼唤王呢，所以说他真的重生了。于是大卫差遣亚尼尔，差遣他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然后亚尼尔就平平安安的去了啊。圣经只要有这句话，就代表这个人罪得赦免，被上帝说他就平平安安的去了啊。上帝通过大卫收纳了他，他从前的过犯和罪孽都被赦免了，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所以亚尼尔从前是血气之子，从前是靠着刀剑度日的，但是现在是什么？福音之子，传耶稣基督美好福音的脚宗，今天来说引人归向耶稣基督啊，这就是这个人。然后我们看22节到25节，约雅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带回许多的掳物。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因大卫已经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约雅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有人告诉约雅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的去了。”亚尼尔去见王说：“你这是做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是要宽宏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情。”我们看这几节哈，亚尼尔从上一章当中开始悔改，在这一章中重生，但这个约雅是越来越坏，最后就走向邪道啊。22节，看那大卫的仆人和约雅从军中来到啊，你看能力很大哈，拿了很多的战利品来了。然后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然后大卫差遣他，他也平安的去了啊。人家约雅和他的全军到，有人告诉约雅啊，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到王那里，王差遣他，他也平安的去了。约雅到王那里说：“你做的这是什么事呢？看到他到这里来啊，你为什么送他走，他就真的走了呢？啊，你送他走人家还不走吗？然后你要看清这个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真实面目，他来是要迷惑你，探你的底细，知道你的出和你的入，知道你所有的事情。”首先呢，这一段反复强调大卫平平安安的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安的回去了，这就强调这个人他真的被赦免了，真的是被主接纳了。从前是大卫的仇敌，是主的仇敌，现在是主的门徒，悔改重生，因为神收纳了他。那神所拣选、神所赦免的人，谁能控告呢？那只有魔鬼能控告，那就是约雅控告。但是约雅呢，却不肯放过重生得救的亚尼尔啊。然后他用魔鬼的言语对一个在基督里已经悔改重生的人进行抹黑、进行控告啊。而且这还没有完啊。然后我们看这个26到30节，约雅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约雅领他到城门的瓮洞，假装要与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是报杀他弟兄亚撒黑的仇。大卫听见了，就说：“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雅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雅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驾拐而行的、被杀死的、缺乏饮食的。约雅和他弟兄亚比筛杀了亚尼尔，是因亚尼尔在即便战争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弟兄亚撒黑。”亚尼尔杀亚撒黑，我们说过不是故意犯罪，是被迫的，是亚撒黑非要往前送死，没办法啊。然后呢，约雅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派使者追赶亚尼尔，然后追到希拉井把他带回来，而且他做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大卫不知道啊，这个罪不能归于大卫。然后亚尼尔回到希伯伦啊，约雅把他带到城的瓮洞，就城有大门，旁边有个小门啊，就可以躲进去，说假装与他说机密话，在那里刺透了他的肚腹。 他便死了。啊，所以说他后来杀亚玛撒的时候，也是假装啊，咱弟兄们说说亲密话，然后把弟兄害死，这就是他做的事情。他自己的弟兄执着于追赶亚尼尔，最后被对方自卫杀死。所以说，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呢，你注意啊，亚尼尔和约雅啊，你可以说在神面前都是罪人啊。两个人呢，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或是首领、军长、元帅。这两个人呢，从前在都没有悔改的时候哈，当然其中有一个后来悔改，其实都是很有能力、很有聪明的。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哈，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就像亚尼尔一样，他的这种心智其实也变得像小孩子一样啊。他要是没悔改，他不会被约雅给骗到瓮洞里捅死。哎，来弟兄，我跟你说一句话，这种小技巧，谁能看不出来呢？啊，所以说亚尼尔、伊什波设最后都是遭人暗算死的，是被自己信任的人在没有防备的时候被那有心机的恶人给杀死的。这就为什么大卫最后说亚尼尔，说死的不值，死的像愚昧人，死的像犯过罪人一样的人，但是他们在神面前是义人。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真正悔改成了小孩子，如果不是圣经说的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他怎么能会被人杀掉呢？啊，亚尼尔不是普通人。扫罗和以色列人征战，扫罗全军覆没，但是亚尼尔能活着逃出来，还把扫罗的这个儿子救出来。而且约雅和亚尼尔征战的时候，圣经说那个健步如飞、跑得像野鹿一样快的亚撒黑，亚尼尔能一边聊天一边回头把他杀死。也要说亚尼尔绝对不是普通的人，但是为什么死在如此低级的骗术之下？就是因为他悔改了，他觉得大家都是弟兄，所以他对人没有防备。你要知道这个意思吧，就是人悔改之后反倒是受伤害的，这种事情在今天是有的。因为人的那种以前的那种心计和罪恶都除尽了，他活得像新人，他想像在神面前活得清洁，他就被那些教内那些有恶心的人给杀害。所以大卫说，流这个尼尔的亚尼尔的血，这个罪不归于我的国度，我的国度在耶和华那里无罪，直到永远。到所罗门的时候也是这么宣告啊，说愿他的罪归在约雅头上和他父的全家，愿约雅家不断有患漏症的、大麻风的、驾拐而行的、被刀杀死的、缺乏饮食的，这叫咒诅。这就是按照律法对那些故意流人血的罪宣告咒诅，表示不与恶人一同承担罪恶啊！这是律法不说嘛，你要把他除掉，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你就不得洁净，不要和他们一同有罪。所以说在这章当中，我们看到亚尼尔的悔改，亚尼尔传福音给以色列人，今天来说就引人归主。这个福音本来可以做得很大，就像这些年我们教会的这个福音传道可以做得很大，但是因为某些人的私欲，这个福音工作最终毁掉了，是吧？亚尼尔本来能传更多的福音，但这个福音工作被人毁掉了。一个在福音复兴的时候终止上帝的福音、毁掉教会传道道路的人，他应该被永远的咒诅。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私欲毁掉了一场上帝开启的伟大的福音事工，亚尼尔一场伟大的传道就这样被终止了。这些恶人因为自己的私欲做了这样的事情，在今天有跟他们一样的人，就是他们的后裔做一样，他们就要像这里说的一样永远受咒诅。这些年我们知道教会上帝给了我们很大的机会、很大的能力去传道，但是这些传道最终因为某些恶人的私欲被毁掉、被咒诅了。这个罪永远不归我们教会，也不归我们家，归于那些在我们教会教内教外陷害我们的人。 因为他们毁的不是我们，他们毁掉的是上帝伟大的福音事。叫大卫说，这罪在耶和华面前永远不归于我们，归在恶人头上。三节，约雅和他的弟兄亚比筛杀了亚尼尔，是因为在即便战争的时候，亚尼尔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啊，这次再次强调他的这个动机叫埋伏杀人是有罪的，他以及他的后裔他的家要被永远咒诅，埋伏留一人之躯啊，埋伏留一人之躯。我看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大卫吩咐约雅和他的跟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棺前哀哭。大卫也跟在棺后，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何竟像鱼丸人死呢？你的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同死在罪孽之辈的手下一样。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王命令约雅和他的士兵为亚尼尔哀哭，王也为亚尼尔哀哭，亚尼尔最后被葬在王的坟墓里，这表示将来与耶稣一同复活啊。亚尼尔呢与主同埋，最后也必与主复活啊。说王呢为亚尼尔唱了一首哀歌，说亚尼尔何竟像记住其实一本何竟像拿巴一样死去呢啊。我们知道拿巴是罪人，说你的手未曾捆绑，你的两脚未曾捆住锁住，如今你扑倒在罪孽之子面前，所有国民又哀哭啊。所以说大有能力的亚尼尔呢，在大卫口中是以色列中无人能比的勇士。大卫说过，以色列中有谁能比你呢？亚尼尔的这个作战的能力其实在以色列中是非常靠前的，亚撒黑都杀不了他啊。就这样一个人，大卫说死的像愚昧人，死的像拿巴，死的像一个被上帝咒诅的人一样，他死的不像一个义人，倒像一个蠢人。所以大卫感叹，一个义人的结果不应该是这样，一个全心为主传道的人他不应该是这样的下场。所以说最让大卫难过的，让大卫悲痛欲绝的是那些心理正直一心做主工作的义人，因为真诚，因为爱主，最后相信了所谓的假基督徒，被教内的人陷害扑倒死亡，成了魔鬼眼中的笑话。所以说亚尼尔死的，大卫说亚尼尔死的不值，这个计谋也不是什么很高明的计谋，对不对？就说哎，我弟兄啊，来咱俩去聊聊私话，这种卑鄙的这种计谋，说白了根本就是完全低劣的计谋啊，对不对？然后亚尼尔被轻易的欺骗，在今天也是这样。其实有些基督徒呢，在悔改之前，在世界上很有能力，然后也很聪明，不会轻易被人骗。但是悔改之后，因为相信主被人骗，为什么？那些恶人啊，他只能骗悔改的人，他骗不了世人，因为那是假属灵的人，世人一眼看出来他在装属灵。约翰也是这样。所以说，这是今天让人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我们看35到39，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之前吃饭或吃别物，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众民知道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亚尼尔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道今日以色列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喜路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啊，大卫进食，在日落之前拒绝吃饭，啊，说若吃，愿上帝咒诅我。他是在为亚尼尔哀哭。然后这时以色列国民才知道，王是良善的，啊，以色列国民才知道杀亚尼尔这个事情并不是王做的，啊。如果这个真相不揭露出来，大家以为是大卫把亚尼尔骗过去杀了他。哦，然后王说，你们岂不知在以色列中扑倒了一位伟大的王子吗？王子哈。 大卫说呀，约雅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啊，上帝的王子说，我虽然受国为王，今日还是软弱，喜路亚的这些儿子让我很艰难，愿耶和华照着恶人罪对付恶人。首先我注意一点，按照律法约雅应该被处死，但大卫为什么没有按律法处死约雅，其实是有原因的啊。这个事儿不怪大卫，因为你看整个撒母耳记上下，包括列王记哈，约雅在以色列中他的势力很大，他也得了人心啊，他号召力太强，所以说大卫说他虽然是王，但是他没有办法去真正解除他的职务或者杀掉他，因为他在以色列中势力太大啊。所以说在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的时候呢，大卫要废掉约雅，让亚玛撒做元帅，但是说完之后最后这个事也没做成，然后约雅把这个亚玛撒杀了，然后又成了以色列当中的元帅。你看以色列当中有很多人跟随他啊、嗯、所以说大卫呢最后只能在他死以前把除掉约雅的这个事情交给所罗门，然后所罗门最后抓住他的一个罪恶的把柄才把他除掉的啊，是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其实大卫的一生哈，其实很多时候受限于这个喜路亚的儿子约雅啊，因为这个约雅在今天来说，你还说他在教内啊，在很多基督徒当中非常有势力，虽然他是个恶人，但是大家都觉得属灵，然后他说话也好使。这个人盘踞以色列很长时间，实际上这个人让大卫受了很大的亏损，他干了很多的坏事，最后也连累大卫。你要知道，所以说他虽然是大卫的一个表兄弟吧，啊，也跟着大卫打仗，也看到了神国的大能和权柄，但是这个人他自始至终没有任何的悔改，他的里边就是自己的权力地位啊，他做任何事情他都在试图去讨好，而不是有公义怜悯和信实啊。所以说在这一章当中，你看了扫罗家的这个亚尼尔悔改重生，最后殉道得救，但是约雅就一条黑道走到底，最后直到灭亡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神祝福我们。